俄罗斯挑起嘅呢一场全球几十年以嚟最大规模嘅入侵，令到美国以及欧洲嘅团结达到咗前所未有嘅高度。喺美国嘅领导之下，北约唔单止继续通航，仲有成为一个全球军事联盟，将威慑力投向亚洲之势。喺俄乌战争之后嘅一系列围绕住强化美欧关系嘅穿梭外交之后，美国最近不失时机咁将重点转向亚洲，进一步系落实一个从北美到欧洲、从东亚到东南亚合纵连横抗衡中国嘅统一战线。美国拜登政府自执政系依此就竭力致力于打造一个民主国家嘅联盟对抗中国。拜登总统多次强调21世纪民主与专制嘅较量。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都相信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无法发挥作用。不过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使到价值观之争是再次成为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但在战争爆发之前，一些的欧洲国家有时是似乎在中国问题上面经常会发出和美国不同的声音。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没多久就曾经警告说欧洲国家不应该选边站，声称德国希望避免形成阵营。如果我们要说这一边是美国，那一边是中国，并且围绕着一边或者是另外一边分组，这个对很多社会来讲是不公平。而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月初也都曾经表示，虽然欧盟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华盛顿立场更为接近，但是不应该和美国合伙是对付中国。他在出席美国智库的一个视频讨论会的时候就表示，合伙对付中国的局面亦都是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境况，对他来讲这样做是适得其反。观察人士注意到，乌克兰战争令到很多本来在安全问题上面就高度依赖美国的欧洲国家似乎并且是开始彻底倒向美国。在上个月初的中欧峰会上面，双方在任何重要问题上面都是未有取得进展，其中包括乌克兰的战争、立陶宛和中国对欧盟议会议员的制裁、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中国事务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巴金就透露话，在这次峰会上面，中国被告知你现时不做或者不讲，你的沉默、你不使用的讲话，所有这些都被是理解为是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个将会对你们的地缘政治地位产生长期的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张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德国目前新政府和默克尔的战前的政策是截然不同，虽然很多的欧洲国家的中国政策在战前就已经是开始转变，但是这场的战争加速了改变了欧洲的政策基调，为中国影响欧洲的努力钉上了棺材的最后一火钉。德国每日镜报一篇颇具代表性的评论以光是认错还是不够，德国必须要作出明显的行动为题，呼吁德国政界在面对眼下的全球危机的时候切勿左右摇摆地站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而是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的一边。该个评论说，美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长期而言中国崛起绝对不可能是和平，必然是伴随着冲突。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最近亦都警告说，中欧关系急转直下，而今年的俄乌冲突又为双方关系横添变数，亦是挑战。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以及是上海欧洲学会上个星期发布的欧洲对华政策报告2021表示，2021年是欧盟对华政策具有转折性的年份，他们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是倾向更加是明显。上个星期另外一篇题目为是欧盟的大国和地区政策2021的报告颇为担忧地说，尤其是随着乌克兰局势的恶化，北约可能得到重新激活，欧盟对美国在安全上的结构性依赖可能进一步加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拉尔森表示，欧洲的立场现时无疑已经是发生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这个并不是完全因为乌克兰战争，但是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中国很明显是站在俄罗斯的一边，比如是波兰这样的国家感到不满。他说， 波兰领导人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国家，但是中国对乌克兰入侵的问题的立场已经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上个月在美国主导之下，北约外长会议除了邀请乌克兰之外，还邀请了是首次地邀请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参加，并且是在12年来首次修改战略方向以及行动指南，重点考虑中国因素。之前北约还在2月份举行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首场国防部长会议。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指出，由于地缘政治的变迁，北约需要确保将中国问题视为是工作重点。欧盟一反以前尽量不插手亚洲事务的做法，在去年发布的印太合作战略以及在全球门户政策文件当中，则是提出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地区安全上扮演更加积极以及是有效的角色。自去年以来，英、法、德等国家已经先后派舰艇是进入西太平洋。欧盟外长理事会发布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在详细系展述了欧盟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背景的同时，突出了强调强化印太地区务实合作以及军力扩张。中国军方主办的中国国防部表示，这个动向未来或者是将会对印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最近的报告警告说，欧盟印太战略提出要加强在印太的军事存在，这个意味着欧盟将它的地缘政治抱负扩展至中国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带，将会给予印太地区原本就很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在倍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边，报告作者表示，考虑到乌克兰局势容易令到欧洲对台湾产生不切实际的联想，2022年台湾议题可能进一步在欧盟以及它的成员国系发酵。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最近指出，欧洲和亚洲合作伙伴之间的参与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洲正在向印太地区倾斜，而亚洲国家亦都对欧洲越来越关注。他表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无处不在。坎贝尔这个月初在一次的演讲当中表示，还有一个大家是没有明说的原因，就是亚洲所有的国家都对中俄在奥运会前发布的重要声明是感到震惊。亚洲国家对此倍感忧虑，并且决定以此作为警告，绝对不能够让类似欧洲发生的那一类的军事行动在印太地区是重演，力求让乌克兰成为诸多方面的前居可鉴。他说，这个亦都激发了印太地区很多国家进行更加广泛的潜心战略思考。虽然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一直竭力强调乌克兰和台湾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战争令美国在欧洲以及是亚洲的盟友以及伙伴再一次地清晰地意识到威权国家的危险，担心台海地区有一日亦都会爆发一场的恶战。美国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格林对美联社表示，美国在欧洲的以及亚洲的盟友第一次意识到了他们共同面临着风险，在战后的时代第一次出现了美国在欧洲盟友以及在亚洲的盟友真正走到了一起的局面。鉴于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南韩多年以来一直是在中国问题上面是十分之谨慎，但是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迹象显示，南韩越来越愿意是站在美国的一边。南韩最近高调宣布加入北约网络组织，这个的总部设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组织被中国定性为是一个积极投身网络攻击的国际军事组织。在过去的星期五，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同美国总统拜登共同视察三星电子平集半导体工厂的时候，亦都宣布愿意同美方构建经济安全同盟。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张燕表示，很多国家疏远中国并不是因为美国对他们施加了影响力，而是中国自己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所致。中国拙劣的战狼外交等 令好多嘅国家反感。张燕话：所以，与其话系呢个系美国外交几咁出色嘅结果，不如就话更多嘅系中国自取其辱。虽然拜登总统呢一次嘅首次亚洲行，或者被认为系一次响印太地区围堵中国之旅，但系分析人士指出，鉴于中国强大嘅经济影响力，国际社会好难形成类似冷战时期对前苏联嘅包围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拉尔森表示，现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是深深地融入了整个世界体系，而前苏联则是不是。此外，和中国相比，前苏联亦都更加公然咄咄逼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冷战期间美国可以禁止任何可以增强苏联实力的贸易，而今日中国和西方国家相互依存，彼此是有大量的贸易，很多国家会抵制任何一种冷战类型的围堵尝试。他表示，即使中国入侵台湾，我甚至是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将今天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用于中国。在最近召开的美国东盟国家首脑峰会上，美国高调宣布向东盟提供 1.5 亿美元的援助，相比之下，中国在去年中国东盟建立的对话关系3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承诺在未来三年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而此外，美国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总额是高达400亿美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张燕表示，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比，美国的投资显得不足为道。虽然这个是美国重新返回到游戏当中的一种努力，但是它仍然是用口好长的路要走。东盟国家虽然希望扩大和美国的安全合作，迫切需要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但是该个地区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联系的密切，使到它很难完全倒向美国。中国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12年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亦都在2020年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上方贸易在去年达到 8782.1 亿美元，大约比美国的多一倍。令到观察人士担心的就是，在经贸领域，美国目前在亚太地区明显缺乏自己的经济战略，令到中国得以乘虚而入。最近的几项研究都发现，虽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上升，但是经济影响力则是正在是下降。为了抗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预计拜登总统会在这次亚洲之行当中是宣布启动一个新的印太经济框架。纽约时报在星期五援引曾经担任布殊总统亚洲顾问的格林的讲话报道，虽然这个是重要的第一步，但私下里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认为目前还是不够，尽管他们是不太可能公开地说。批评人士指出，由于担心对美国本土市场的冲击，美国是没有在该个框架当中对市场准入问题上面作出让步，未能够提供足以让印太地区国家作出承诺的切实利益以及是实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篇报告指出，承诺模糊的原则是很容易，提案的这一部分亦都很可能会受欢迎，但是将这些承诺转化为是各国接受的具体规则以及义务将会更加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